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谈的这个题目，信息的题目就是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刚才在报告中我们已经说了，教会要从2月28号开始起连锁禁食40天，一直到4月8号截止。对于在教会超过一年以上的会友，这个已经是很熟悉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一年我们到了3月份到4月初之间，我们就会有这个禁食祷告40天的，好像我们变成像我们周年庆的活动一样的。希望你不要觉得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你要记得，其实在每一年这个40天连锁禁食祷告中呢，其实神都赐下很多的祝福，同时也在这个当中我们有过看见一些神迹奇事啊，医治的发生。我最记得第一年的时候，这个雅仙姐妹，她说她是做餐馆的，当 waitress 很累，然后她又有这个胃溃疡的问题，她想我能够进食吗，我能够进食吗？但是她凭着感动，她就是愿意参加，结果在禁食祷告以后，他的胃溃疡就完全的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借着这个也来赐福大家，而神呢也的确在这个中间做许许多多的新事。但是对于新的会友来讲，这个将是你一个全新的体验。所以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禁食？为什么要这么多天？为什么又要叫做连锁禁食？我们不但新的会友可能有这个问题，可能老的会友你也想要再重新的复习一下。所以我们每一年的时候仍然来提醒大家，我们要来说一说什么是禁食。近年来啊，由于社会物质上的丰富，人们普遍的比以前更加的厚重，又厚又重，不好意思讲肥啊，啊，这个就是变得比以前厚重了。然后呢，又有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社会这样发展进步的结果呢，又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比起以前的社会频繁的多，当然这两年比较例外，但是呢，人仍然很容易从 Zoom 里面从什么地方看到你的样子，所以人比较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貌，结果就是很许许多多的人呢，一天到晚都喊着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啊。也许对于这种第一种人呢，你觉得说要开始减肥的这个一开始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身体健康一点。第二种人呢，就是为了身体，为了身材好看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市面上啊，这些年来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减肥的药品，不断的开发出来，不断的宣传。在电视机里面，在网络上不断的轰炸你，然后也有一些书开始出现在这个市面上，168这个节食，还有什么72小时断食增进健康的方法等等，所以节食跟这个断食呢，这个名词呢，就让大家开始觉得说常常听到了。但是通常我们节食呢，是指的是限制食物的量，目的以减肥跟瘦身为主要的目的。而断食呢，通常是为了排毒啊，所以节食是为了减肥瘦身，断食呢，通常是说为了排毒、恢复身体的健康为目的。可是当我们一提到这个名词是变成禁食以后，我们立刻知道这不只是 节食或者断食而已。因为禁食是一个宗教上的用语，一个术语，绝对不是为了身材，也不是为了排毒的目的来做的。按照圣经中许许多多的记载，我们也可以说基督徒的禁食是为了一个属灵上的目的来做的。为了这个目的，自愿在一段时间内我不吃东西。比如说尼西米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开始在神的面前禁食。或者呢，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斯帖为了救犹太的民族，他号召苏珊城里面所有的犹太人要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在神面前禁食，以至于呢，整个民族都得到了拯救。那在新约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当他们那些执事同工们跟保罗跟巴拿巴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也一起的禁食，然后圣灵就感动他们，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就把扫罗和巴拿巴差派出去，开始了整个传福音的运动。所以这些例子呢，都说明他们禁食是为了一个属灵的目的，自愿在一段时间内不吃不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说，如果你说你要禁食，但是在禁食的期间内，如果你没有去祷告，或者呢你没有亲近神，那么没有完成这个属灵的目的，那你就只是节食或者只是断食而已。所以不要欺骗自己，这段时间我参加教会的禁食，但是你一次祷告也没有一次亲近神也没有，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要怎么样知道你的禁食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就是呢，当你因为不吃东西所多出来的时间，看你是怎么用的。你是说我进早餐了，所以我早上多可以多睡20分钟，还是你仍然按照平常的时间起来，然后到了要吃早餐的那20分钟的时候，你说我来向神祷告，我不吃了。还是说你在中午的时候呢，你午餐不吃了，但是你说午餐不吃了，我继续做我的工作吧，赶快把工作做完，或者是我就滑手机，或者呢我就找同事聊聊天，然后早一点下班，傍晚的时候就可以来逛街，或者跟吃晚饭的时候今天好累哦，今天回到家真的是需要放松一下，我来看个电视好了，多一小时玩玩电玩，打打电脑等等。所以没有把这一段时间真正花在神的身上，那我们说你不是玩真的，你是玩假的。所以要在这个时间内你跟神亲近，建立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禁食是我跟神之间在这一段时间内建立亲密的关系，好不好？我们一起说，在禁食的时间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好，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禁食了。那要问的就是，那为什么要禁食呢？你为什么要禁食？我们要说的第一个，这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在圣经的时代，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那个禁食呢， 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现在来讲呢，我们也常常听到，事实上当我信主的时候大概40年前，那个时候很少听到禁食的。一讲禁食，人家说，哦，你发生什么事情呢？好像你非得有什么事情才去禁食似的，才需要禁食。那也不是在困难的时候才需要禁食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那一篇讲道里面，他直接这样说的，马太福音6:16-17，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我觉得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很显然的是，当时的门徒他们会定期的禁食，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很多法利赛人很敬虔，他们会定期的禁食的，因为那个是他们当时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耶稣直接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耶稣没有说，哦，我命令你们当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怎么样，或者说你们应该禁食的时候怎么样，不是的，耶稣直接说，你们禁食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呢，登山宝训呢是适用于每一个时代的。主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饶恕，要爱仇敌，不要论断人，不要犯奸淫的罪，不要起假誓。耶稣没有说你这个时候不可以做，那个时候不可以做，你应该 no。 所以在这里同样的语气，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他并没有给他的门徒有任何的选择的权利。那同时呢，今天呢也没有给今天的基督徒有选择我不要禁食的这种选择。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呢，其实呢，耶稣特别提醒今天教会应该做的事，这是耶稣特别提醒。怎么说呢？我们从马可福音这一段里面记载来看，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20节，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耶稣说的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哦，听起来好像说他的门徒都没有进食，其实这一个错误的观念。其实耶稣的门徒，我相信也进食。可能是他们，因为他们听了耶稣的教训，上面讲说，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让人看出来。所以约翰的门徒以为耶稣的门徒他们不进食。想想看，如果耶稣的门徒不进食，耶稣又何必教导他们说，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呢？但是在回答约翰门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也没有为自己的门徒辩护，他只是提到了一个更需要进食的时刻，就是当新郎离开之后，门徒就应该进食。那个是什么时刻？当新郎离开的时候，就是在主复活以后，主升天之后，然后一直到现在，新郎离开的时刻，一直到现在。所以耶稣的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有更多进食的时刻。我们也可以用有另外一个方面来理解，当主的同在 在我们生活当中很明显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是充满了喜乐的时刻，是不是？充满了欢乐，哇，耶稣同在，神同在，开心的不得了的时刻。也就是说，这种时刻新郎同在，不需要进食。我们通常讲说进食是为了什么？刻苦己心。你什么时候需要刻苦己心？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所以你刻苦己心的进食，基本上与欢乐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主同在很明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在那种时刻就尽情的享受主的同在的喜乐。但是当我们如果觉得说主的同在没有了，或者主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不明显的时候，而你很想要来跟神再重新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时刻，那个时候我们就该进食，我们就该来呼求，来省察自己，来悔改，以至于回到主的同在里面。所以我们说，其实呢，进食呢，是一个主必然报答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八节那边，耶稣说的：“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看，这是耶稣的应许啊，必然蒙神的报答。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在进食的时候呢，第一个是父必查看。仔细思想这一句话，会带给我们无比的信心跟鼓励的。我们按着正确的方式进食的时候，什么是正确的方式呢？就是这边安安静静的进食在神的面前，单单向着天父进食，不叫人看出你在进食。耶稣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两件事情非常的绝对。第一个，父在查看。我们不必怀疑，当你这样在刻苦己心，你说进食有意义吗？我这一顿饭不吃有意义吗？啊，神知道我在进食吗？耶稣说，他不但知道，而且还是查看，表示他不但是看，而且还很认真的在看，清清楚楚的看，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知道了。看什么呢？你在进食的时候，神在看什么？神看见你真的是在忍受饥饿，看见你可能克服一些不方便，看见你怎么样挣扎，你内心的怎么样子要持续下去，看见你在有的时候在失败中，你仍然不灰心不气馁的重新来过，真的。神不但看见，而且都记得。你我的进食没有不可能不被看见、不被神知道的，因为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就是真理，耶稣从不会说谎的。他说：“父在暗中查看，那么天父就是真的在暗中的查看。”所以，哈利路亚！我们呢，可以承认。我们并不喜欢进食，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绝对不喜欢进食的。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比较喜欢进食，尽量的进到把费店去好好的大吃一顿啊，或者呢是进入的进，我就进食，哎呀，享受美味的食物。但是呢，就是不喜欢进食的进，不喜欢这样的进食。所以我们可以对神承认说我不喜欢，但是呢，我还是要因着属灵上的缘故、属灵上的目的，我禁止我的口不吃食物，然后想到天父正在查看， 那个就安慰了我。啊，天父查看干嘛呢？天父查看之后，必然报答你。什么是必然？必然就是一定，一定会怎样？一定会报答。意思就是说，天父会按照你所做的，相称的来回报你，来赏赐你。按照你所做的，相称的来回报你，来赏赐你。必然报答，也就是说没有例外。当你在人的面前不动声色，单单进食在神的面前之后，你要做的下面一件事情就是等着领奖赏。很好啊，因为耶稣说这是必然的，而且呢，不可能等不到的，不可能没有奖赏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进食的时候，你不要去敲锣打鼓，不要去弄得好像所有的人都知道似的，但是呢，每天要梳头洗脸，表现的就像今天已经吃饱了一样。想到耶稣的应许是如此的可靠，那进食的一切不舒服就算不了什么了。跟旁边的人讲，进食的不舒服算不了什么。我们要说的第三点呢，就是要了解为什么进食这么重要，是因为进食呢加上祷告会有爆炸性的能力。当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可以只停留在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情况里面，比如就是说我们停留在唱诗歌里面，我们可以浸泡在诗歌里面，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可以默想神，你可以停留在这个阶段里面啊。我曾经在经历最深刻的这种跟神的这个同拜同在里面的时候，这种敬拜赞美里面的时候，根本就忘记了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在跟神的这种那么亲密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好像觉得要讲什么要求的事情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似的，其实是根本忘记了。然后等到结束的时候呢，才想到说，哎呀，刚才神的同在这么强，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祷告呢，什么都没有求呢？其实呢，后来想一想也没有什么好懊恼的，因为神难道不知道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吗？就像刚才所说的，神查看了，他一定知道，他一定报答了。只是呢，在进入到这么深的同在里面，那种情况实在是很少的。我可以这样讲说，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唯有在圣灵极深极深的运作当中才有可能。所以呢，我们讲现实一点，进食呢，我们几几乎乎都需要加上祷告，才会有最大的功效产生。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是我们都知道黑火药，黑火药是由什么？有三个成分：木炭的碳粉、硫磺和硝石构成的，它们的比例是2:3:5。这三个成分呢，没有混合在一起以前呢，你拿火去点，只有碳粉可以燃烧起来，硫磺呢，你要用比较高的温度它才会燃烧起来，那硝石呢，你怎么点它都不会燃起来的。可是当这三个东西混合在一起，你 一点点的火，火柴的那种小火，或者是那个电线的一个小火花，它就会产生爆炸，就产生非常大非常大的这个爆炸力啊。那我用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通常呢，我们进食祷告还加上圣灵，有点类似于像这个样子。如果你只是去进食的话，我们刚才讲只是节食断食而已， 一点能力都没有。那你祷告呢，好像有一点动力，你去祷告就是好的。更深的祷告需要更深的驱动力，有点像那个硫磺一样。但是如果呢，把这三个，把这个圣灵啊，你的祷告还有禁食加在一起的话，好像这个威力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可能你不觉得，但是呢，对于魔鬼，对于撒旦，他们一定知道，一定会惊动他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一看，当你这三个放在一起做的时候，可以完胜撒旦的试探。耶稣在世界上的前30年，你们想撒旦有没有跟他 做对过？撒旦有没有来搅扰他过？我想一定会有的，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撒旦只要找到机会，一定会来搅扰我们的。但圣经上没有明讲，只说到当耶稣出生以后呢，希律就想要杀他。我们想说啊，这个可以算是撒旦来鼓动希律来杀耶稣嘛？啊，好了，没有成功，然后魔鬼就按兵不动呢，好像接下来的这28年，圣经上都没有记载耶稣有遇到什么困难。那这28年里面，耶稣有没有祷告过？有没有跟神亲近过？我相信有嘛，一定有嘛，对不对？犹太人，连犹太人都会这么做，犹太人常常禁食祷告啊，常常的祷告，每天一天可能3次的祷告，我想耶稣也一定都会去做的嘛。只是呢，好像灵界中并没有很大的搅动的状况。然后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来读一节经文，马太福音4:1-2，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在这节经文中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约旦河中受洗了，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哇，这个冲突要开始了，上帝要开始装备他的儿子耶稣上战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当然是要给他儿子有最大的战力了，最好的装备了，是不是？如果说我们要出去打仗的话，我们教会里面一定会尽量的为你们祷告，尽量的给你们装备等等这些。所以圣经上说，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里面去，是圣灵带领他去的，要受魔鬼的试探，禁食40昼夜。怎么做呢？哦，你看一看，耶稣没有禁食以前，好像撒旦没有把耶稣看成是那么大的威胁，没有警觉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严重性到底有多大。但是现在耶稣居然一禁食就是40天，好像当初的摩西上山禁食40天一样，40天40夜，好像以利亚一样禁食40天40夜。哇，好厉害。所以呢，耶稣40天被圣灵充满，这个威胁太大了。你知道魔鬼马上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呢？那试探的人就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没有这样子做，耶稣胜过这个。然后又把他带到高山上，耶稣也胜过了，又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啊，耶稣也都胜过了。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耶稣进食祷告回来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十四节这样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呢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哇，我们看到这里，读到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真的很兴奋啊，鼓掌。耶稣被圣灵充满，而且胜过了撒旦的试探。那你看见哦，撒旦不是就放弃了，撒旦是暂时的离开他，因为打不过他嘛，就暂时的离开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你进食加上祷告以后，第一个可以胜过撒旦的试探，第二个呢也胜过魔鬼的拦阻，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在旧约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也是一样的，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到第三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他在做什么？禁食祷告二十一天啊！如果不是他开始禁食祷告，波斯的魔君还在睡觉呢，林里面的世界也暂时处于一个好像平衡的状态。我们要记得哦，但以理平常不是没有祷告哦，但以理是非常敬虔的，他每一天都三次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来祷告的。但是一旦他开始进食了，哇，灵界里面开始起了大征战。这个事情是这样记载的，天使加百列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刻苦己心是什么意思？禁食祷告，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来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情，因为这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我们就看见因着但以理二十一天的禁食祷告，加百列胜过了波斯的魔君。但以理的禁食祷告得胜了。那你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不要禁食祷告好了，我就平常祷告就好了嘛，我干嘛去搞这个魔鬼呢？我不去惹他，他也不来搅我，这样不就好了吗？啊，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呢，只要你生命中有破口，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有破口，魔鬼是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的。好，上个月呢，我们在每天的读圣经当中，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一看。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至于这一类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带了三个门徒到山上去，其他门徒在山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儿子来，那个儿子有癫痫的毛病被鬼附，但是呢，耶稣其他的门徒在山下的门徒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然后等到耶稣下来的时候，那个父亲来求耶稣，耶稣就去就把这个鬼赶走了。他们就来问门徒呢，有这个麻烦，因为他们赶不出这个鬼。 赶不出这个鬼。为什么呢？为什么赶不出那个鬼？很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说他们说我们赶不出那个鬼，我们赶不赶得出鬼，我们能不能够赶鬼？没有一个人能够赶出魔鬼的。要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那个时候门徒他们有没有赶鬼的经验呢？有。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那边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当初耶稣差遣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给他们权柄，他们可以赶鬼，讲得很清楚是什么，因你的名。他们那个时候刚被耶稣差派出去，记得很清楚，耶稣说奉我的名赶鬼，他们就奉耶稣的名赶鬼。但是呢，可能过了这一段日子了，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一件事情，忘记那个时候他们是靠着耶稣的名胜过魔鬼的，所以他们现在觉得很困惑。那为什么耶稣一赶就赶出去了呢？所以门徒问说，哎，怎么回事？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若不祷告禁食这一类的鬼是无法赶出去的。哦，门徒也许会想，老师，你没有告诉过我们嘛，为什么这一类的鬼一定要加上禁食祷告才能够赶出去呢？我不知道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在这里他自己做了一个示范，就是说耶稣自己禁食又祷告，耶稣自己也禁食也祷告，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赶这一类的鬼。那我们自己呢，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教会刚刚成立的第一年，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场地，所以礼拜三的祷告会是在牧师的家里面举行的。有一天有一位姐妹邀请了她的一位同事来到我们的中间，因为那个同事他身上有鬼，被鬼附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为他祷告赶鬼什么什么的，都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即使我们说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也没有。那我们就记起来耶稣这个教训，所以我们就那一天奋斗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说好，今天停了停了，我们呢为这件事情，所以参加祷告会的人，我们一起进食祷告，三天以后我们再来，在三天以后我们再来，再为他赶鬼的时候，经过一段的祷告，然后师母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他的破口在哪里，知道是哪一类的鬼，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那一类的鬼，把那个鬼就赶出去了。当那个鬼没有办法隐藏，那个破口又被关起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停留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见禁食祷告赶逐某一类的鬼必须的。好了，那我们都晓得这些了，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好了，禁食祷告我个人的嘛，耶稣说了不要让别人知道，那为什么要团体禁食祷告呢？我想这个很容易明白了，刚才我已经讲了嘛，一个炸弹威力小，如果是一组炸弹呢，威力就大一点。在抗战的时候，对日本作战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装备比较差，没有那个什么反坦克的火箭弹啊什么那些，你知道很多士兵就是身上绑了很多的手榴弹， 一个没有办法把坦克车炸毁，但他绑了很多的手榴弹一起就可以把坦克车炸毁。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很明白的，所以一包炸药的威力小，但是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火药包集中在一起。所以当问题大到一个人的进食祷告不能够解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团体的进食祷告。而这种情形呢，特别是发生在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那我们刚才讲了，在圣经中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当哈曼设计要杀害全波斯境内的犹太人的时候，这边说王的谕旨所到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我们就看见犹太人知道了这是他们整个民族的事情，一个人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是犹大人大大的悲伤，进食哭泣哀嚎。最后呢，莫迪改去见皇后以斯帖向王求情的时候，以斯帖也这样子告诉他们，以斯帖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当他们把命都摆上的时候，向神呼求，神就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扭转了整个的情势，拯救了犹太人。你说啊，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故事了。有没有现在的故事呢？有，在近代里面最大的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影响，有两次战役都是以进食祷告所产生的神迹来决定它的结果的。第一个已经拍，这两个都拍成电影了，但是第一个电影我没有看过就是了。1940年5月，德国占领了荷兰又攻打比利时以后，把对抗的法国、英国、比利时的这个军队逼到海边，德国人以空军、坦克还有步兵的闪电战争呢，追击英法联军，到了法国的前哨，在敦刻尔克那边，终于把300,000的盟国的联军困在了敦刻尔克那个地方。在绝望当中，英国和法国他们要求有一天成为全国祷告日，为进退两难的法国、英国军队来代祷。所以在5月26号，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就是英国那个最大的主教呢，从西敏寺的大教堂带领全国祷告，英国广播公司 BBC 啊，把聚会的情形传播到全国各地，各地的教会还有会堂都开放工人进去祷告，英国人对他们的军队的处境大为震惊，每个人都放下手边的事情，一起专心的祷告。在维基百科全书里面这样记载说，有史以来在英国最著名的这个PETTICOAT 这个市场啊，他说第一次在主日上午空无一人，没有一个人进到市场里面去，所以为了祷告，那些市场那一天所有的生意人也都到了教堂里面去专心的参加祷告。结果呢是什么呢？几乎注定要成为灾难中的事件，那30几万人全部会被杀或者是被俘虏的敦刻尔克发生了神迹。而一些不明白的原因，突然希特勒命令他的装甲师 暂时停止向敦刻尔克前进三天，并且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目标。所以当英国军队撤军的那一天，平日狂风大作的英吉利海峡竟然平静无波。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英吉利海峡是非常非常的不平静的，但是那一天平静无波。虽然德国空军呢发现他们要撤退，猛烈的轰炸，但是呢，英国在848艘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的船只，在九天当中救出了大约34万的盟军。当时凡是会浮起来的一些东西，拖船啊、快艇啊、游览船啊、海军飞机啊、飞船啊，都驶向了英吉利海峡，把受困的军队带回英国。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一批老兵带领将来的新兵，英国就会完蛋了，整个的欧洲也不可能再恢复了。所以等到了四年以后呢，1944年五月，仍然是五月，150万美军，大批英国国协的各国的联军也聚集在英国，等待艾森豪总统的艾森豪那个时候是将军，一声令下就要跨越过海峡进攻法国。不过呢，我们讲了五月的天气就是很糟糕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行动呢必须要天气来配合。所以他们算了以后就发现说，第一个需要满潮，潮水满了那个军队船才能够登陆；第二个呢是空降行动，这个空降师、空降团他们呢就面临了风速、能见度、云层的限制，也要天气好才能够空降，如果有满月那更好。所以呢，气象的幕僚就给艾森豪两个日子，一个是在六月初，一个是在六月的中下旬，就是在满月的时刻。所以1944年六月六号诺曼底登陆之前，英国的女王再一次对全国广播演讲中严肃地呼吁全英国的子民祷告、奉献、进食。他说，我们中间一定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太忙以至于不能在全国性或全球性的这一个守夜祷告中不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每一个人都要做的。然后艾森豪原本下令在6月5号进攻，但到6月4号那一天的时候呢，天气仍然很恶劣，恶劣到什么地步呢？德国的气象专家同样的做了预告啊，将来三天没有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德军的元帅隆美尔他甚至于从前线呢坐飞机回到德国去庆祝他太太的生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经过祷告，突然之间英国的气象单位说，6月5号到6月6号中间将有一个天气良好的空档，短短的几个钟头。但是艾森豪就最后拍板决定6月6号发起了所谓的诺曼底的登陆反攻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也记载在一本书里面，叫做曲劳的祭司，这本祷告的书里面。因为进食祷告，上帝改变了那么短短的一段天气。那个时候好在还没有像现在有这么进步的电脑可以算出气象，那个时候的气象专家没有这么进步的设备，所以德国的气象专家说没有问题，但是英国的气象专家却突然发现有那么一个短短的小空档， 困难怎么来的？我们相信禁食祷告。好了，这是团体的禁食祷告。那我们要说呢，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连锁禁食祷告。大部分的团体祷告也不过就是禁食三天，因为一个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不吃不喝只能够支持三天，超过三天你一定要喝水。圣经中记载超过三天不吃不喝的只有摩西跟以利亚还有耶稣三个人，而摩西是在山上与神同在，以利亚呢是在天使吃了天使给他的食物之后才能够如此。所以当有任何的禁食超过三天的时候，除非有神额外的恩典，是不太可能以一个人的力量单独完成的。至少你要喝水啊，也要吃一些流质的东西啊。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当禁食的需要超过三天的时候呢，我们用连锁的方式进行，有一群人以接力的方式，那 做到什么呢？就是务必做到每一餐的时间都有人在禁食祷告。那这种方式呢，就称之为禁食连锁的禁食祷告，连锁的禁食祷告。那连锁的禁食祷告结果会怎么样呢？有没有功效呢？我们同样的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当然在韩战爆发以后第一个冬天，那个时候北韩呢已经在汉江的北边呢集结了，等待时机要渡过汉江来攻打南韩。而每一年到了冬天，汉江的河水都会整个的冻起来，许多地方呢甚至会冻到非常的厚，厚到坦克车可以从上面直接开过去，那北韩的坦克车就可以在任何一个点来突破。那你不可能，盟军没有那么多，那个时候美军还没有来援助韩国军队，所以韩国南韩的军队没有那么多，不可能把每一个点都守住，那怎么办呢？结果韩国的教会整个的联合起来，他们在汉江的南边搭帐篷祷告，求神不要让汉江的河水冻起来。这不是一天两天的祷告，是整个冬天的祷告，是许多教会连锁在整个的冬天祷告。结果呢，在整整的100年里面，只有那一年的冬天汉江没有结冻，完全没有结冻，100年里面。所以在那一年，等到第二年美国的军队抵达援助了，其他各国的军队来了，北韩就没有办法再攻击南韩，然后慢慢慢慢反攻回去。所以因为这个神迹的缘故呢，你就知道说韩国的教会为什么会爆发大复兴，为什么韩国后来有大复兴，有 35% 的韩国人信了耶稣，因为这一次的连锁禁食祷告扭转了整个韩国韩战不利的形势。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张照片，这是今天早上我收到的。什么照片呢？就是乌克兰这几天苏俄跟乌克兰中间可能会发生战争，事实上已经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了。这些乌克兰人他们跪在雪地里面集体的祷告，集体的为国家来守望，他们希望也能够扭转整个情势，让苏俄跟乌克兰不要发生开战。所以连锁禁食祷告有没有效？有。好，那 要谈到我们为什么要连锁进食祷告了。我们的母堂台北灵粮堂原本呢就是以祷告成为它很特别的一点，在台湾它是一个祷告的教会，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祷告，只要你一进到台北灵粮堂的教会里面，你看到到每一层楼上去逛一逛，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同工随时三五个人就在那边祷告。然后后来呢也成立了24小时365天的祷告室，所以每时每刻都有人在为神的国度还有也为分堂祷告。而每一个分堂成立以后呢，台北灵粮堂也要求分堂加入40天的连锁进食祷告。而我们教会呢在成立以后就被排，我们说哦，我们3月开始到4月初，因为我们的周年庆呢就在4月中，所以刚好祷告完呢进入周年庆，所以他们也就答应我们，所以我们教会就是排在3月初到4月初。现在台北灵粮堂在全世界一共有625间分堂，所以每一天平均有50间分堂的都在祷告，50多间分堂都有进食祷告。不但如此，在每一个月的前10天还会怎么样，还会有上一批的跟下一批的教会重叠在一起进食祷告。所以呢不要觉得说哦，只有我们教会在进食祷告好孤单哦，不是的，这样进食祷告在灵粮堂体系里面一点都不孤单。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当中不但被自己教会的人遮盖，还被其他分堂的人一起遮盖。同时因为我们顺服在母堂的这个安排的权柄之下呢，我们相信整个教会也必然蒙福的。因为呢台北灵粮堂能够成为在台湾的教会里面发展最快最蒙福的教会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人进食祷告。好了，所以现在告诉旁边的人，我要加入进食祷告啊，然后再对他说，也欢迎你一起加入进食祷告。哈利路亚，太好了！我相信呢，我们教会呢，经过今年的40天的连锁进食祷告，也一定会再次的蒙受到神大大的祝福的。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呢，真的不用牧师多讲。我们现在看到每一天、每一天，世界上真的是越来越乱，天灾越来越多。这两年呢？还有 COVID 的疫情啊，社会呢也越来越不安定，种种的迹象都告诉我们离末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是需要我们基督徒起来祷告的时刻。刚才耶稣说我们需要当他不在的时候需要祷告，为什么呢？马太福音24章22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这是为选民，谁是选民？我们，我是选民啊，就是你跟我为选民的缘故。那如果你跟我不起来祷告，基督徒不起来祷告，那还有谁要祷告呢？基督徒不起来祷告，灾难的日子也不会减少，人会死亡的更多。但是这是耶稣的应许，只要有人起来祷告，灾难的日子、受苦的日子可以减少，哦，可以减少。你说真的吗？耶稣说，末后的灾难就好像产妇要生产的时候，想想昨天这个阿丽娜在医院里面生产，那个阵痛是不是一阵比一阵更激烈？一次比一次更长， 有没有办法减少？有人摇头，你是活在十九世纪以前。当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麻醉药发明了，所以现在的有很多的孕妇所谓的无痛分娩，或者是呢 痛到某一种程度以后再打麻醉药。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选民都起来进食祷告的话，好像耶稣这里说的，那日子减少了，那个痛的程度减少了。所以也许耶稣再回来的日子是定了，不会改变了。这边到那边的有灾难的日子也不可能会减少，但是灾难的程度幅度会减少。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这个 COVID-19 里面读的这一节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很明显的，神真的把祷告的这个责任托付给了基督徒。今天这个世界未来会受到多大这些灾难的影响，好像是握在我们的手中哎。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轻易的放弃这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权利。如果我们放弃这个责任，难道我们还要指望非基督徒来祷告吗？所以因着科技的进步呢，所以我们也在四十天当中，我们从三年前就开始，就会借着微信成立一个祷告群，每一天发出祷告的事项，看看可不可以更精准的为世界、为国家、为教会以及为个人来守望祷告，也好像是一个 guideline 一样，让大家知道每一天怎么样祷告。因为有一些人你可能今年是第一次要参加进食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今年可能是第一次，好，所以你可能不知道进食呢有一些需要知道的事情，我稍微讲一点哈。第一个，进食的时候你不要做的事情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要跟别人比，哦，我进食的参数比你多哎，啊，你看你进食比我少一点，不要这样做啊。这四十天呢，该怎么样做，完全是你跟神的事情，完全是你跟神的事情，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啊，既然是我跟神的事情，那为什么还要填写进食这个单子呢？填写这个进食单子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要看看这四十天当中是否每一餐都有人进食，如果收回来有一餐没有人进食的话，没有人认领，那牧师一定会补上去，或者是我们传道同工一定会补上去的，啊，要不然的话不是中间断掉了吗？当然，以我们过去十七年的经验，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我相信呢，今年也不会有这样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啊，去年我们平均每个早上有 15.25 个人在进食，中餐呢有 4.6 个人在进食，晚餐呢有 19.63 个人在进食，所以应该是不会有空档出现。但是呢，我们仍然希望收回来看一看啊。另外呢，第二个呢，要填写进食单呢，是为了要了解大家进食的情况。如果我们传道同工发现说有人要做很多连续很多天的进食，我们同工会特别为这个人守望，为这个人祷告，然后呢也可能会特别去关心一下 它进行的情形，让我们知道他身体没有问题。所以让我们连锁进食的呢，不只是说把120餐连在一起，而是每一次也把我们在进食的时候也把我们弟兄姐妹们连在一起，我们要纪念每一个一起参加祷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守望，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所以连锁在一起。还有呢，当全教会都一起进食的时候，你就不会很 impress 哪一个人呢、啊？人家不会觉得说哦，你进食哦，哇，好了不起哦，什么啊，你进食哦，真的哦，不会啊，因为每个人都进食嘛，每个人都在这一段时间内有进食，所以呢，你不会 impression 别人 ，impress 别人，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如果在这40天里面呢，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约你吃饭，哦，你一看哦，刚好那一餐你要进食，那你也可以就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说，啊，这一天我不方便。还有我们说，你也不要去告诉这些不相干的人。为什么神不要我们到处嚷嚷呢？因为那会完全失去进食的意义。所以那你说啊，那牧师在教会里面，我可以这样跟人家讲说，啊，那天我进食。那在教公司里面呢，如果别人找我去吃饭呢，吃个午饭呢，你只要跟他讲说，哦，那天中午我不方便就好了，你不必讲原因，你不必跟他讲说，我那天我进食，不必，你说那天中午我刚好不方便就好了，不必多做解释。你也可以在你说办公室里面不方便，当然现在上班的人比较少，以前上班的话，你在办公室里面不方便，三月四月的天气还不热，你也可以出去坐在你的车子里面，在你的 parking lot 里面，车窗打开一点，停在一棵树底下，或者停在建筑物的阴影里面，不被打扰的地方，你坐在车子里面祷告、进食、亲近神，这样也很好。啊，第二个呢，进食祷告必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想说，以为这样你就可以打动神，成就神要成就你想要神为你做的事情，把它看成是像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精灵一样，这个是行不通的。因为呢，我们的神不会被威胁的，你告诉他说你不设法让我的精灵被开除的话，那我就要开始吃饭了，那我也不去教会了。神不受你这样威胁的，那神也不会被利诱的。神啊，我现在开始进食十天，如果你能够让某某人爱上我，我就奉献1000块钱给你。啊，1000块钱，啊，这样奉献10000块钱给教会好了。首先呢，神不在乎这个，神也不缺钱。还有呢，以神的层次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出得起价钱来诱惑他的价钱的。不过呢，当然我们也听过圣经上讲的见证呢，就是雅各在逃难的时候对神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的家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神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哎，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见证呢，听起来好像神缺钱用似的，也缺石头建教堂。其实呢，真的是我们稍微有头脑的人想一想就知道，这实在是因为那个逃难的人，那个雅各，他做了一个神原来就想要成全帮助他的祷告，原来神就是要成全帮助他，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带回到迦南地的。 神早就想要与他同在了，就好像今天神早就想要与我们同在了。你进不进食祷告，神都很想要与你同在，只是你去进食的时候，你是表明说我也想要跟神同在。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所以你跟神同在，你跟神亲近，你向他走一步，好像你觉得他就跟你更近一点，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把某些平安的事情想成了，哇，这都是因为神看中了这个石头，看中了十分之一，所以才要来祝福我，那你就错了。 OK， 很多年以前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有两件事情不会打动神，一个是你自怜的眼泪，另外呢就是你空的肚子。你不要以为进食神就一定会报答你，一定会打动神，但是呢神的的确确按照耶稣的应许，会按照他认为最适合我们的方法，最适合我们的礼物，来报答你空肚子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信神的智慧啊，不是你去利诱，不是你去要挟，那个是行不通的。第三个呢，在进食祷告中呢，不要向人发脾气。每个人的身体呢，对进食的反应都不相同，但基本上呢，当你进食的时候呢，你的血糖会降低。而很多的人呢，在血糖降低的时候，情绪会比较不好。啊，等到身体适应了以后，情绪会慢慢慢慢的就比较趋向平稳了。你要了解身体的情况。前两个多礼拜呢，有一天师母就跟我讲说，永昼你最近情绪好像比较不好。我想什么，结果我现在知道了，因为呢前几个礼拜呢我身体有一些状况，我就把维他命，某些维他命我认为吃太多了，我就把它停掉。停掉维他命呢，然后呢脑袋里面的化学物质就会产生变化，就那么稍微微微的一点变化，就让我情绪变得比较不稳定。所以同样的，当你进食的时候，你血糖降低的时候，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很可能在开始进食的前两天呢，看谁都不顺眼啊。所以建议有这种问题的人，在这个时候控制一下你的情绪，不要向人发脾气啊，是你自己选择进食的，不是牧师的错啊，也不是呢我们母堂的错，也不是教会的错，不是你小组长的错啊，也不是你配偶的错，更不是你太太的错。所以没有人错， OK， 连你自己都没有错，只是你当你独处的时候，在这一段血糖开始下降的时候，你让它比较平静的度过去就没有事了。好，所以提醒啊，跟旁边人讲一下好了，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向别人发脾气哦。还有呢啊，不要去，尽量少去大中华，少去超市。肚子饿的时候常常看到什么都好吃啊，你可能会买一些你以后永远都不会吃的食物回家，也可能会买过多的食物，到后来吃不完烂掉。所以不要在进食的时候呢去逛市场去买菜，只要买够的分量就好，少去。不对的时间不要去不对的地方。第四个呢，不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随意调整自己的进食单子。不要突然有一天对自己说，哎呦，我今天好饿，真的是进不下去了，明天再进这一顿补一顿好了。 如果这样啊，你一定会发现啊，每一天都好饿，每一顿都不方便，每天呢都看到有 好吃的不得了的东西就在你的眼睛前面，或者是在你的脑袋里面咚咚咚咚冒出来，你会觉得说，哎呀，那一天这一顿真不该进食的。所以呢，停进食单的时候呢，你要祷告，你要量力而为啊。有些人已经有过经验，他比较知道怎么样做啊。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你量力而为，进食呢，跟属灵的操练是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来。啊，不要好高骛远，先从呢可能一餐开始，然后进到两餐三餐，然后从一天开始可能进到两天三天，一点一点的学习晋升。如果你填写这个祷告单的时候呢，你已经衡量过自己的能力了，在实行的时候就不要随便的更改。当然我要说的是，更改也不是犯罪，也不是一个不可饶恕了不起的这个事情。但是想一想，进食祷告本来就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就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嘛，你就是尽量的去做到嘛。所以刻苦己心本来就是一个操练肉体的事情嘛。所以进食的一个目的就是约束肉体，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去改它。 OK， 阿们。好了，第五个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不要在开始进食或者是结束进食的时候用你平常同样的速度吃东西，或者是吃一样多的东西。通常的建议是，如果你进食一天，你就从进食的前一天开始少吃东西。你进食两天，就从进食开始的前两天开始逐顿逐顿的少吃东西。你进食三天的话，你就要从进食前三天就开始逐渐的减少。当然你说，哦，我不是这种全天进的，你说我只是进食早餐，那可能就没有，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我只是进食每一天的晚餐，那可能也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进食晚餐的话，那你中餐呢可能也就稍微少吃一点，又想说，哇，我进食晚餐，我中餐要拼命多吃一点弥补我晚餐的量，那都是错误的方式。好了，那当进食结束以后呢，你要恢复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通常我们的建议也是一样，从少量开始。你如果是进食一餐，你进食一天的，你恢复呢也就用一天的时间来恢复。你进食连续两天的，你就用连续两天来恢复你的进食，等到第三天才开始按照平常的量吃。你是进三天都全进的，你就第四天才开始吃你平常的量。所以通常开始进食的时候还好，节制的最大的考验通常是在进食结束的时候。一旦完成了进食啊，大鱼大肉就开始吃，第一顿一定要少量，而且不要油腻的东西啊，一定要注意这样。我忘记了在中国哪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可能是杜甫，在这个大饥荒之后突然有东西吃，吃了然后就过量就饱死了，所以要注意啊。所以有东西吃了，食物一入口，你的食欲就完全回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狼吞虎咽，要保护你的胃，一定要吃的比平常的慢，比平常的软，比平常的少。最好的方法拿一个碗，把你要吃的量放在里面，然后跟自己说，我就今天这一顿就吃这么多， 你不要吃完了绝对不再添，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很安心的慢慢慢慢恢复你的饮食。出问题的大部分都是在进食结束恢复的时刻，所以进食越久就越要小心。然后呢，在进食的中间呢，你最好预备一些质地质量好一点的水，进食的期间要多喝水，而且要喝质量好一点的水。那有些人呢，进食很长的时候，他们会喝一些运动的饮料啊，里面有一些电解质，有一些维他命，这是好的。我看啊，好吧，时间还可以，我再讲一个，已经不在我的 PowerPoint 里面了。在某些不适合的进食的情况有哪些呢？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时，所以呢，进食呢也必然是如此的，在对的时间就是有益的，但是在不合宜的情况之下去进行进食呢也是没有智慧的。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有三点呢，就是不适合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当你心情极度郁闷的时候，我说不是一点点郁闷的时候，是极度郁闷的时候，进食的本质呢就是刻苦己心。如果你的心情已经很郁闷了，再加上进食，你的血糖又变低了，可能会使你的情况雪上加霜。所以如果你有忧郁症很严重的时刻呢，沮丧很严重的时刻，或者 panic attack 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好不要进食。我们看见当年以利亚，他在心情很郁闷的时候，他对事情对自己对神都很灰心的时候，他是不是这样子说，对耶和华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可能陷入到想要自杀的情况了。那神给他的处方是什么？哦，那你去进食啊。 No， 不是的。你去四十天进食啊。 No， 神不是的，神为他预备了天使，给他吃的东西，然后呢叫他去好好的睡，睡饱了吃饱了，然后他才开始四十天的进食祷告。所以等到他恢复了以后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一点智慧哈。所以在心情极度郁闷的时候，我们说不适合。第二个不适合呢，就是当你有需要有特别体力跟精力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那一个晚上，当面命的天使来压制敌人的时候，他们第二天早上就要走了，然后他们知道有天使要来，有面面天使要来，他们是不是该进食祷告？好可怕。没有，神跟他们讲的是一家预备一只羊羔，吃，吃饱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有体力离开埃及。好像这一次神表现的也没有比人还属灵嘛。 No， 其实神是有些时候神是很实际的。所以当你有需要要赶路要做很体力很重的工作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吃，你要好好的吃啊。还有呢，你看当约书亚记，我们刚读完约书亚记，你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他们有多少的征战，但是你在约书亚记里面没有读到他们有进食。四世纪有，约书亚记里面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 在以色列人征战最频繁的一段期间，一次进食都没有。我相信啊，仍然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打仗需要体力，所以根据这个原则，当你在生活当中有特别需要体力精力的时候，并不适合进食。比如说突然之间你的公司需要你加班，很频繁的加班，这种时候，或者是像运动员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你已经要上场了，你还跟他讲说这一顿不要吃，那就不适合的。还有一个情况呢，是当你身体有病，还有你身体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进食。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面其实就像一个战场，我们很需要红血球和白血球来工作，全身的免疫系统呢也需要，他们是在一个作战的状况之下，正是需要源源不断的攻击的时候，所以并不适合进食的。那你说牧师啊，你刚才不是讲吗，雅仙姐妹她也是在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她进食了，神就医治她了。我们说的是那是神的特别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现在讲的是平常的状况之下，那个在这种状况之下并不太适合。但你也听说过很多人是在生病的时候因为进食祷告得到医治的，但是你再多去打听一下，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人不是在他们个人的进食祷告里面得到医治的，而是在别人为他进食祷告里面得到医治的，或者是团体进食祷告得到医治的。所以在你生病的时候，维持你的体力，维持你身体里面的血糖，维持你身体里面的红血球白血球的浓度，免疫力都是很重要的。在那种情况之下，说的是完全进食并不见得是一件智慧的事情，除非你去祷告，除非你去祷告，你有从神那里得到的话说进食我就医治你，除非有这样的，那你就可以进，要不然的话你可以跟你的小组长讲，跟同工讲，跟牧师师母讲，我们很乐意为你进食祷告的。好，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以后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然后完了以后呢，就请你留在这里跟神祷告一下，你要怎么样参加这一次的进食祷告，把那个单子填好，然后把下面那一栏丢到奉献箱里面，请记得这是你跟神的立约，跟不是跟神不是跟教会的立约。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完全明白进食祷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因为当你要出来服事的时候，你自己就先被圣灵带领做过了40天的进食祷告，所以你得着能力，你回来征战得胜。主啊，你又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在你不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段时间，所有在你名下的人，你的选民都应该进食祷告，为这个世界祷告，好使灾难困苦的日子减少。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回应这样子的带领，这样的教导。主啊，我们在我们母堂权柄的遮盖之下，我们教会将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有40天的连锁进食祷告的时间。主啊，求你赐下智慧给我们每一个人， 让每一个人做正确的选择，做正确的决定。他们选定他们的日子，他们选定他们的 哪一餐，选定长度，选定要进食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连锁进食祷告，完成这样的托付。主啊，我相信天父在暗中查看，必定会报答每一个参加的人。所以主啊，我在这里大胆地向你求，你按照你的智慧，在40天的连锁进食祷告里面，你赐下你的恩典给每一个参加的人，也给每一个我们在进食祷告中所提名代祷的人，也为这整个世界所做的祷告，为这个战争所做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到这里。